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2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正月十九。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师傅辛苦了。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师兄在修行中也在不断改正自己，行为上也有改观，但唯有怨恨心问题一直在业力里面打转，这种怨恨心很容易就产生出来了。请问师父如何正确对待这个怨恨心呢？
怨恨嘛，就是本身不开智慧所致呀。你想想看，不开智慧靠的是什么？开智慧靠的慈悲呀。怨恨心有慈悲心不就对治了吗？你恨这个人，你慈悲一点嘛，看看他很可怜的地方嘛，还会怨恨不啦？你比方说一个骗子
啊，
对不对啊？
对，
你就想他骗你了，你很恨。你想一想，他最后的结果呢？被人家抓起来枪毙，或者在几十年在监狱里，你这点钱对不对啊？他买了一个几十年坐在监狱里，现在有多少骗子在监狱里啊？当时他骗人家的时候，人家也有怨恨心，很恨他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他的结束呢？他结束就死在监狱里了，对不对啊？那这样一想，如果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兄弟姐妹呢？所以为了骗人的钱一辈子就完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化解自己心中很多的冤结，而且你会想到，哎呀，花钱买经验吧，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靠慢慢的理解的，没办法，明白吗？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你看师傅啊，法会开示过，放生量便达到质变，放生一万超出八难，放生五万免堕沉沦，放生十万极乐国土，放生一亿菩萨随意。那么我们发书数量、渡人数量还有法布施，请师父也给个量变达到质变的数量开示吧。师父，
实际上并不是说你放生放到远，比方说十万的话你就是做菩萨了，并不是这个概念。是说你放生，单单放生，你不做坏事的话，你放到这么多，你就可以做菩萨了。是这个概念，要保存一个纯洁的心之后放生，才能到这个质变。所以并不是说你这里在杀猪杀羊了，你放十万了，你放100万都没用啊，听得懂了吗？你这里在做坏事，然后这里放十万100万都没用，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
所以，
感恩师傅。
发书呢，的确是很厉害。你比方说，发出去100本，有20个人看了弘扬佛法了，开悟了，那你这个20个人对你来讲，每一个人就是你一座宝塔呀。这个宝塔就是功德宝塔，功德宝山嘛。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
所以发书的话，让人家看了开悟，你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比放生当然功德大了，所以三师里边法师是最厉害的嘛，对不对啊？法布施、法布施是最厉害的啊，财师啊、无畏师啊都排在第二，对不对啊？啊，就这样。
对
啊，救人最重要就可以。好了，
是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师父说过放生的时候呢，如何转为功德，求菩萨保佑我消灾延寿，给我在人间更多的时间，让我度更多的人，就成为功德了。如果这几句话不讲，就保佑我消灾延寿，那就给你增福德了，因为延寿了，当你消灾了，你不就是福气好了吗？但是人间就享光了呀。那么渡人法布施之后，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我刚才在法布施求菩萨帮助我 消除我的业障，让我的病好起来，度更多人，现身说法，这么说是不是就成了功德了呢？而且还消除了业障，治病了呢，师父。
你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功德，不想把它化成又度人又自己功德，那很少呢。你如果做了这点功德，要么就消你的业，要么就转化为功德，只能做两个事情。
好的好的，知道了师父。
嗯。
哎师父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天魔是在天上吗？他们怎么形成的？他们给正法带来了那么多阻碍，怎么会在天上呢？他们？
天上没有看你啊，他又没说在超出六道了。超出六道嘛，才是真正的干净呀。真正的干净上面，天上真正干净是超出六道，他没魔了呀。他就是魔，因为在魔嘛，他是在天界呀。因为天界也是属于六道之内呀。六道之内嘛，有佛就有魔呀，对不对呀？那么魔性是怎么出来的呢？很简单了，你在人道，人道也是三善道，为什么有这么多魔呢？对不对呀？那么你在天道只不过比人高一点，是一个我们说灵性世界，并不是我们肉身世界。那么在灵性世界，那你我问你，你灵性上经常想一个好脑筋，会不会有个坏脑筋出来了？
会。
那坏脑筋是不是你的心魔了？
嗯，是
不是呀？因为魔有两种，一种是有肉身的，一种是无形的。一个在人间是有肉身的，在天上是无形的。这个天上无形的这个魔呢，还分成两种啊，一个叫隐魔，隐就是隐起来、隐蔽起来的，看不见的，在你心中老跟你作对的。
对，
这是隐魔。还叫阳魔，阳魔是什么？阳魔就是它显化在天空当中，它可以显露出那种非常极其凶恶的，它可以给人家治愈很多的麻烦的，但是它的形象是变化不定的，就是这样了。隐魔和阳魔，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师父帮同修看图腾，看到他身上有杀过的小灵性，需要念几十张小房子超度。为何超度因我们而死的小灵性是念小房子而不是往生咒呢？师父，
太多了呀，就要念小房子
太多了
啊。
那师父啊，那该如何判断自己身上有小灵性是否念往生咒还是小房子呢？
很简单，往生咒是当场弄死的，比方说你今天吃鱼了活鱼了，或者你今天踩到蚂蚁了，打死蟑螂了，这个往生咒马上能解决的。往生咒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纸巾，湿纸巾。你身上沾一点点脏的东西，马上擦湿纸巾能擦掉。我问你，你这个油迹在你身上已经三个月了，你说用湿纸巾擦得掉不了？
擦不掉的是吧？
那只能用洗洁精了，听不懂啊？
知道了。那师傅，那身上有小灵性的话，是否肉动、跳动，或者是有其他的感觉呢？师傅，
小灵性的话就是心不安的，很多人很烦的。如果吃了太多的虾的话，这个人会脚不停地跳的。如果很多人吃了太多的螃蟹的话，你看他整天啊就睡觉，趴在床上。有一个人吃了螃蟹很多，最后。师父看过了，过他，他说他睡觉趴着睡最舒服。你现在知道了吧？
是师父。
还有很多人，
这
个鱼吃的太多了，他睡在床上，他就喜欢人拱着，像鱼游水一样的。
明白了，师父。
嗯。
师父还要跟您说，就是说今年过年嘛，我在中国的那些同学。然后呢，他们说聚会，我说你们呐过年呐吃点素，我不要吃荤的，他们不听。然后呢，去什么一个日本餐馆吃了很多海鲜，没到2000挨个出事，不是发烧就是呕吐，要不的话就是做工作的时候被机器扎伤。
你看见了？如果你不跟他们讲，他们也是这个结果呀。你跟他讲了，他还知道反馈给你听。如果你不讲的话呢？他这是加上，他是真倒霉，怎么最近这么倒霉的？ 这倒霉是他自己搞的，听不懂啊。
师父，弟子还有一个梦境，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是师父在印尼法会期间呢，我做梦梦到的，有人要给我墨尔本的那个年轻的阿姨下杠头，我看到了，然后我就冲出去把那个下杠头的人那个人给推开了，我看到那股杠头就是说直接落到地上了，而且地上啊出了很多那种虫子，然后呢就开始腐蚀很大的一个大洞，然后呢对方就跑掉了。我推他的同时呢，有几滴呢落在我的左肩膀上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左肩膀就开始腐蚀，然后速度非常快，我感觉跟火烧了一般。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紧，不要紧张，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然后我给师傅打通了电话，一拨就通了。然后我把这个事情跟师傅说了一下，师傅您就对我说了六个字，放心吧，没事了。我说哦，我挂了电话之后，我的那个左肩膀啊有一股很大的能量，看到瞬间就把我那腐蚀那个肩膀那个一些腐烂的东西直接就生成了新肉，直接就恢复过来了，然后我就醒了。师傅，感恩师傅。
你现在知道了吗？要有师傅多幸福啊。
是的，师傅，
我告诉你，你呢这个呢是帮人家啊宵夜，帮人家背业，两种，明白吗？是这样的，因为呢，因为有时候帮人家消下杠头，你没有很大的能量的话，你一定会受伤的。
是的，师傅。
所以有些时候，人家给谁下杠头的话，能避就尽量避，啊，实在避不了的再出手，否则的话自己一定会受伤的。因为下杠头，实际上他就给你身上注一种负能量，这种负能量呢是给你带来一种负面的不好的东西，所以从现代生活微生物上来讲，实际上就是一种虫卵啊，那些肮脏的东西啊，腐朽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你做梦完全做的是正确的，明白吗？
而且师傅啊，就是那个他那个杠头，就是说落在我那个左肩膀之后吧，就感觉特别清楚，就跟火烧一样，唰就开始烂掉，就是特别特别清楚。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就是你的灵魂在受苦了呀。他下杠头主要是下你灵魂呀，下杠头下不了你身体的呀，灵魂不好了，所以很多人被人家下杠头嘛，魂魄不齐嘛，撞车了呀。它是第二步到了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第一步是你的灵魂，你就魂魄不齐，啊，做事情不稳定，然后脑子混混叨叨的，然后呢，慢慢就发烧了，生病了，整个一个感觉就是混混叨叨的，就是这样啊，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像魂魄不齐，就这种感觉啊。
是师傅。反正是最后呢，我给师傅打电话一拨就拨通了，然后师傅您就跟我说放心吧，没事，然后马上就好了。
师傅是有能量的，这个不要讲了，所以你好好修的话，师傅还能照顾你们，你不好好修，你连师傅都照顾不了你们的，接不了这个能量，听得懂吗？
是师傅，是师傅。师傅，对了，还有一个梦境是，也是您去那哪里，去那个印尼法会时候之前我做的，梦见呢，师傅您还有我还有很多师兄在盖房子，然后呢，盖好房之后，师傅说，盖好了，然后呢，师傅您就给了我10块钱，我说师傅我不用了，他说你拿着，就给了我10块钱，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给你10块钱，实际上这个什么意思？你自己想一想，盖房子嘛，就是一般的。我们说要么就是念小房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么就是啊，真的以后找观音村盖房子啊，这是两种。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是念的小房子吧，念的小房子盖完了之后给你钱，实际上就是你有功德，告诉你就是你有功德了啊。但是你这功德是有限的
啊。是
啊，说明你做功德有限，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好了，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一下。
啊。
哎，师傅好，弟子彼岸是台长，请安。
啊，谢谢。
啊，师，哎呀，师傅，你还是听你的声音还是比较累啊。
刚回来，很累。
啊，师傅， 师傅，我问问题啊。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您这次不是去澳门法会吗？您在法会上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些话。记得师傅在一年左右，我曾经许过一个愿，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受到排华的影响，他们被整得非常的惨烈。实际上，这是我心中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我想，这么多的华人，我们一定要大家会念心经，一定要会念大悲咒、观世音菩萨佛招、佛光普照给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再有排华事件发生，他们不会被人家烧杀掠抢。师父就是抱着这个心跟观世音菩萨求了，观世音菩萨你成全我，让我明年能够到印度尼西亚去弘法度人，今天的愿力已经成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不断有这么多的学佛人，有这么多的心灵法门的弟子，他们已经在念经，而且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已经有共修会，还有会址，还有一个大楼，两幢大楼的会址，所以台长法喜充满。师父啊，如今如愿印尼华人得到了菩萨的保佑，请问师父，菩萨安排这些因缘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根据这个地区众生的整体善根安排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缘成啊，比方说今天能够缘分成了，师父就能去啊救人，菩萨要看的。比方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啊，菩萨也不会让我去。现在的那里的印尼的条件环境比较成熟了，过去印尼受的排华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呢，现在的印尼呢能够华文也能够在他们商场上登出来，过去华文不能在马路牌子上出来的，就是说不能在沿马路商场上有牌子的，现在都可以了。而且印尼现在雅加达的一个市长是个华人后裔，说明呢就是这些都是环境都在改变但是呢印尼本身呢也是出于地震带上，所以他们的大小地震太多了，所以呢菩萨呢保佑，让他们呢能够慢慢的能够消掉很多的自然灾害你想想看，单单的一个在印尼大海啸上，去年的前年吧，你想想看，已经是30万人死掉，30万呢这不是小数字，想想看好了。所以这个你30万人要生也生半天了，你开玩笑。所以像这种情况菩萨都会安排，先呢有自己，你要大菩萨你要有立愿，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你要立愿，立了愿之后呢菩萨会帮你安排这个愿力的，是这样的，明白吗？
那是否有些因缘不足的华人地区菩萨会怎么安排他们呢？
有一些因缘不行的话，实际上就是佛缘还不够。那么在98年的时候排华的时候烧杀掠抢杀掉了，从印尼到现在这个华人死掉的是几十万呢，听得懂吗？杀掉过几十万，像这些情况实际上就是缘分不熟。你比方说你当时为什么师父不能去呢？对不对啊？你也知道，对不对？在2500年前那个古印度的时候，他们相互成皇帝跟皇帝当中，各个国家他们也是有争斗，也是打杀。那么佛陀为什么会下来降临到人间？实际上他是因缘成熟才下来的，很多好的法门他是要到因缘成熟才下来，并不是有的时候五浊恶世的时候他不到了关键时候他不下来。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早点有电脑呢？那省得人多少多少麻烦。那人为什么不能早点有治癌症的药呢？省得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癌症。为什么现在过去不能有超声波早一点呢？他没到时间呢，明白吗？缘分不错，就这个道理。
明白了。师傅，就是海外华人过的，有的过的海外华人过的苦，有人说越是海外的人越能对祖籍国，越能升起对祖籍国的热爱，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你自己在祖国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那种温暖呢， 啊，没有感受到。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了，我们当然了，国家一兴旺，我们在海外就觉得很也挺直腰杆做人的，对不对啊？那国家如果当年那些被八国联军侵略的时候，那些潮州人呢，他们在海外也是被人家当地的那些西方人欺负的呀，啊，就是看不起啊，欺负啊。现在我们在海外做华侨，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各方面都好了，我们当然这个直接感受到国家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力，所以出了国之后很爱国。就像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天天在爸爸妈妈身边，不感觉到的要特别爱爸爸妈妈，一旦离开了爸爸妈妈之后，他就感觉到爸爸妈妈当时对我多好，从小照顾我们，都很感恩的，就是这种道理一样的。
那师傅，您这种爱我们的祖籍国，您这也是您多年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动力，是吗，师傅？
那当然了，你想想看，这个你不爱国，你能宣传中华文化吗？这是很
是的，是的。
一个人要落叶归根呐、啊，一个人要懂得爱国家、爱人民，你才能弘扬佛法，对不对呀、啊？弘扬佛法，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非常优秀的。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和平都有利，为什么不弘扬呢？对不对呀、啊？现在这国家也是在鼓励这方面的工作嘛，对不对？没问题的。
师傅，这次您去澳门、去印尼弘法回来之后，这第一次做这个问答节目，听您声音真的是很累啊，师傅。
是啊，现在嗓子都痛，因为那个在那里水土有点不服，然后嘛再加上那个这个喉咙咽喉又发炎了，讲的太多了，我是见谁就跟谁讲的，所以没办法，要
师傅你保重好身体啊，师傅。
要付出的，记住，救人哪也不付出的，那没办法的。
是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我继续问师傅，您不是昨天一个看图腾节目吗？你说人到了欲界天，再往上色界天，再往上无色界天，无色界的天的人容易修的话容易就超脱六道。请问师傅，有的亡人到无色界天，如果他需要一般念多少道小房子就能把他超脱六道呢？
实际上到了无色界天了，是靠着一种自修了。小房子的作用就非常小了，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境界了。到了无色界天呢，实际上呢还是靠着念经听法说法，这样能够更快的超脱六道。小房子呢实际上呢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承前启后对地府啊、对鬼的超脱啊、对人的精进啊都有帮助。但是呢真的到了上面之后呢，小房子到越高呢这个作用就不是太大了，就是小房子是等于是课本了、读书了啊。等到读到书你毕业了到工作单位，你不可能把大学的书再拿出来看吧，因为你已经学到心理了，基础打好了嘛，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有的人到了无色界天主要是还是靠他的自修，是吧？
自修基础都很重要。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那个，如果莲花掉下来的话，弟子证还有效吗？
莲花掉下来，弟子证还有效，效果非常少。就相当于一个电筒里面有电池吗？有，这个电池电力少了，但是能量吗？还能量。明白吗？
明白。那师傅，您不是昨天节目说了，就说是一个人有莲花，他遇到关节的时候，就您的意思就是遇难成祥，遇到关的时候遇难成祥，是这样吗？只要我们种上莲花，就遇到关节369大大小小的关节都会遇难成祥，是这样吗？
他至少帮到你30%左右。比方说你这个关，比方说你这个关是100的，你要出车祸要走人的，他帮你30%，然后你拼命念小房子，再念经， 在做好事，在做功德，
嗯嗯，
那么一加到60%的话，你就条命就保下来了呀。
哦，那是否与莲花大小有关吗？如果、这个莲花
会，莲花大的话，根本连最多碰一下车，莲花大了，连人都不会出事。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说这个仪式修成超脱六道轮回的指标跟业障比例有关吗？那么是跟这个是这样吗？师父，
业障的比例当然有关了，业障越多你超脱六道的可能性越少啊。你越业障多了，你就等于这个人作奸犯科的那个这个不好的东西多了，你好人的成为一个好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了。如果你的业障少的话，那你做好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是这个概念，明白吗？
哦，明白。那师父，是不是业障比例小的人一定代表这个人的境界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应该是这么说，业障比例小的人、说明他在人间做坏事的比例小，他不大做坏事、那他就是个好人咯，对不对？
那师傅，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境界可以加速消业吗？
提升境界当然加速消业了，因为当你境界越来越像菩萨渡人的时候，你在渡人的时候，你说说看，你知道什么好什么坏，你才能渡人呢，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在渡人当中不断的加深自己的境界，你不会再去做那些你自己嘴巴里都说不好的事情，你是不是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那师傅，就是有的师兄发现，就是个人境界不高的话，梦考不过，依然会有业障产生。我们可以如何念经祈求菩萨能够提升个人境界，从而实现一世修成呢？
提高个人境界实际上是全方位的，就像那一个人要大学毕业的话，大学毕业你必须每门科都考得好啊，你不能数学好语文不及格啊，对不对啊？你全部都及格了你才能提高境界啊，就这个道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否从法会结缘来到开光的菩萨像，要在半年内结缘出去吗？超过半年后有没有效果，或者是效果差一些呢？还是不存在时间的问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当然存在时间问题了，开过光的东西也是有时间概念的。你看看在人间什么东西都有这个时效的，有效期的。实际上你老不去接触一些人体的话，就是接触一些灵气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灵气就会没有，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就像电池板一样，你这个手机再好你要接触电池的呀，那么你这个开光的东西再好，开过光了你不接触人去带去维系它的存在，那你很快的一直放在那里，你就会没有灵气，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
那师傅，像开光的菩萨像、开光的吊坠，一般是在多长时间内结缘出去比较好呢？
半年、一年都可以。但是呢，你半年之后呢，你可以放在菩萨那个佛台上，另外自己呀、自己拜一拜，它会延续很长。拜一拜。
师傅，比如我有20张观世音菩萨像，半年内没有结缘出去，我就把这20张拿到佛台上，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
就很简单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呀、让他继续佛光普照呀。那么这个20张的话，他可以继续又半年了，就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你刚才说的这个佛光普照，这个佛光普照是外加持还是内加持？
佛光普照内外都加持，因为这个佛光它有穿透力的，从你身上加持到你的肉身，从穿透力穿到你的心里，穿到你的脑子里，那不就是里外都加持吗？佛光都普照到了吗？对不对啊？我问你一句话，
对对对，
你就知道，你太阳晒的时候，你是外面还里面啦？ 你外面热了，
都有，
是不是心里就暖洋洋了？
对对对对。哦，嗯，那师父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到佛光普照呢？
嗯，做功德的人都能得到佛光普照。
哦，啊，师父，这个佛光普照是我们在拜菩萨的时候得到佛光普照，还是我们平时只要好好的做功德，好好修善积德就能得到佛光普照呢？师父，
我问你，太阳在你走路的时候佛光普照呢，还是太阳在你那个在家里阳光照进你家的佛光普照呢？所以这个
哦，明白了，你都一直都会照的，
啊，他就是一直在照着，只是你的在什么地方接受他的问题啊。
哦，那一般在哪种地方比较容易接受呢，师傅？
嗯，佛光普照是在你做好事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最容易接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这次澳门，您在中国澳门不是开法会吗？当时那个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您说是观世音菩萨当时开光的时候，您说观世音菩萨借宇宙之气注入了琉璃金，这个您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注入琉璃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也比较好奇一些。
嗯，琉璃呢，实际上是天上的菩萨的那一种很好的一种光的能量磁场。天上的琉璃呢，又可以作为像我们讲人间的一种水啊，你看干净的水是不是像透明清澈，对不对啊？像我们人间的琉璃是不是也是透明的清澈的，对不对？
嗯嗯，对。
天上的水实际上就是一种琉璃，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啊给你们净瓶水里边就是琉璃，那么琉璃晶是什么呢？琉璃晶是很高级的水，很重的能量的水，叫琉璃晶。一般的呢就叫琉璃水，琉璃水就是一种天上的能量的水，它给你加持之后，你会浑身得到一种自然的释放，你会得到一种超自然的一种解脱，也就是说人会恢复。比方说当你这个肝不好，菩萨给你琉璃水净瓶水给你的时候，你的肝会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叫肝功能嘛，对不对啊？肾功能啊，你喝了这个大杯水，菩萨如果里面有那个琉璃水的话，你的肾功能会恢复，本来有不好的细菌它会很快的排斥，就像我们看的很多一些未来的电影里面一样，很多人注入能量体之后人马上恢复了，一个人手割破了，血液凝住一会儿，慢慢的皮肉就长好了，这就是一种恢复呀。只不过这种另外观世音菩萨这种琉璃晶他给你恢复的话，那不是一点点的能量。所以为什么注入琉璃晶呢？也就是说这一尊尊的慈像当你请回家的时候，在里边的能量非常大的，明白了吗？
哇，太好了、那师傅，一般是我们就是说是供菩萨像，因为大多同修都是那种纸的，就是那种印刷的那种菩萨像，东方台的，其实是这种陶瓷的是比那种印刷的是更好，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当然了，你想想看，立体的当然比图画好了，立体的嘛更容易接收到能量呀，图画嘛，接收能量的气场就比较少。为什么你看鬼都是一层薄片的，薄薄的片的？鬼是透明的，但是一种薄薄的片，所以它的能量吸收，它只能吸收阴气呀，啊，对不对呀？你看看，
对对对对，
天上的菩萨他一来，他是整个的一种能量体的注入，他就是这个能量体是宽大的，所以它很容易注入正能量，就是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在分享自身的学佛体悟，请问师父，同修在分享时需要注意什么？因为现在吧，同修就是把自己的录音就录下来，分享到网上呢再分享，就是大家都基本上只要听的，只要一点都能听到他的个人分享。那他这种分享需要注意什么？师父有什么哪些建议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不要特别的神化自己， 不要神经叨叨，
嗯嗯，
不要整天的神经叨叨，你就不会走火入魔。你看连师父跟大家讲话，
嗯嗯，
我都很低调很实在的讲，
嗯，
如果很多人分享的时候说，我呀突然之间呢，哎呀我的感应哦，哎呦那个时候啊，哎呀我感到了，不要去讲这种感到了，你只能说感到菩萨的光和能量，而不能感到某一个菩萨的显现和某一个灵性的这个垂怜。你这种感悟的话，你从这种感觉上的那个东西和你实实在在眼睛看见的，那是一个啊不一样的概念，你明白吗？
不一样，嗯，
啊，不一样的概念。
哦，
所以真正的能够有感悟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概念啊。
哦，那师父是不是少讲感应，多讲自身的切身的感悟感受，是这样吗，师父？
嗯，是的。自己切身的感悟是最重要。比方说我通过学佛了，家里好了，通过学佛我精神上好了，身体上好了，可以了。你不要说啊，做学佛我做了个梦啊，这个梦啊，哎呀，当时啊我怎么样啊，过一会儿嘛又啊，你知道吗，哎呦我感觉来了，灵感来了啊，我感觉到怎么我再去做怎么样，这种东西神经叨叨东西少说。因为我们是正，我们是正念正信正法的，而且这些东西要少来，因为这些东西老觉得自己能量很大，功高我慢之后很容易走火入魔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现在还有一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阅读师傅的白话佛法后，他们在分享师傅的白话佛法，就是根据师傅的白话佛法谈个人体会，谈个人分享。这个他们在谈这个白话佛法的分享时，需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其实我觉得谈白话佛法分享这个空间很大，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走偏就可以，就是顺着师父的白话佛法的理念走就可以了，应该没问题的。
哦，那他们也说有些担心，有些话讲的不如理如法，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师父？
很简单了，就是每个人谈这个白话佛法体会之前要讲一句，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龙天护法。如果我今天分享白话佛法有漏的地方，请菩萨原谅啊，给我智慧啊就可以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的法身是否有不同的使命和功能啊？比如有的法身负责治病，有的负责点化众生，有的负责打磨，有的负责看图腾，有的负责开示人的因果，有的负责帮别人超度推一把，是这样吗，师父？
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法身为什么多呢？法身多实际上它有不同的功能的呀。那你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一个人身上就不是全部都是眼睛，也不是全部都是手，也不是全部都是脚，对不对呀？它不同的功能它做不同功能的事情的呀。所以法身也是这样，你要是说像刚刚前面有一个小家伙墨尔本的，他去被他的一个同学被人家下杠头，他去帮人家挡一挡之后啊，那些蛀虫啊，就是杠头掉到地板上腐烂的地板，你知道吗，这个事情？
知道，他跟我说过小伙子。
后来师父不是给他去挡了吗，帮他弄掉没事。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种法身是专门去打磨的，还有的法身呢是专门帮人家救病治病的，还有一种法身呢专门去提醒他，就要当心了，你还有多少年，你会生什么病，这种都有。其实一个人真正厉害的话，真正他这种我广播里不大方便讲，实际上根本不是靠嘴巴去演讲，这个人就是能够成为某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物的。实际上他是一种超能量的。你就看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人物，他为什么能够聚集这么多的人气，人家这么拥护他，实际上他都是有能量的呀，没有能量可能不啦。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好，那师傅啊，您就是有些弟子不是在家里佛台上香的时候恭请菩萨嘛，给菩萨请安，您的法身也有时就到他家里佛台看也来吗？
要看的，要看的，要看的，没有什么事情去干嘛，法身是救人的、
哦
啊、救人的，一般的他有求了那么就会去、
嗯、
他不求的话法身不会去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平时讲法。
我这一次在印尼啊，我自己，法身真的是很厉害，
嗯、
因为你那天在印尼跟义工见面，大概200人左右吧。那个，那天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师傅的法身到印尼来过很多次，他们说是的。我说你们，我说你们做梦做到师傅法身的，请举手吧。90%的人，也就是说至少180人、
哎、
全部举手都不认识的，我脸没有一个认识的，但是师父的法身全部到他们梦里去加持过他们，而且全部都是加持他们什么身体不好啊，看肚疼啊，这种东西也没有，所以说做梦做到师父说来给他打圈麻将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法喜充满，师傅，法喜充满。嗯，师傅啊，讲起法喜充满之后，这个法喜会转化为什么呢？
法喜转换成一种能量呀，一种精进的能量。所以，当一个人一开心了、
哦，
他是不是干活就有劲了？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呀？你想想看，过去、过去工厂里的老板，有一个工厂里的老板傻傻的，整天放那种在悲伤的二胡音乐。
嗯嗯，
那个比方说爱全音乐了，对不对啊？什么什么那些痛苦的那些东西，因为一拉人就很伤感，就会想到自己很多事情，他工作的效率就很慢。还有一个工厂里的老板呢，整天放相声，大家笑，笑了之后呢，笑了之后呢，大家手上干活越干越有劲，明显的工作效率提高。这就是法喜充满啊、它会转换成一种精进的能量，就是这样。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就是这个小孩，就是孩子起小名好吗？会不会影响大名的灵动性？我家里平时应该叫他大名还是叫小名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如果一个名字特别好。对不对啊？
嗯，
如果一个名字特别好的话、
嗯、
那当然很好了。一个名字特别好，比方说啊，你的名字啊是啊灵动性已经有了，而且比方说很好、
嗯、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就算李嘉诚吧，他从小叫李嘉诚、
嗯、
他大了也叫李嘉诚，对不对啊？
嗯嗯，对对、
啊、如果你从小叫他小李小李，他出不了大名的，成功不了。
哦，明白明白。
灵动性要叫出来，小李太多了，几十万个都叫小李，那怎么行啊？嗯、
那是的，是的。
嗯。
哦，嗯，那师傅就是比如打个比方吧，比如我吧，改了名字，做了改名声纹，但是呢，平时遇到的人少，叫我的改的名叫我新名字的人少。怎样增强自己的灵动性呢？是自己多叫自己啊，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自己多叫自己啊，每天自己叫30遍啊。
哦，
我叫，
明白了，明白了。
叫的时候是我叫李某某，我叫李某某，我叫李某某。
那每天30遍，
对、哎、你叫，如果你前面不
坚持多少天呢？
如果你前面不加我叫的话，嗯、那。你叫叫魂呢就
哦，那每天30遍能坚持多少天呢师傅？
你像这种过去讲100天呀，100天才会出灵动性呀。
哦，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做功课时，在念之前，不是念经之前，不是念祈求语吗？就是三称菩萨以后，菩萨会能感应到我们吗？比如我们念大悲咒，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的身体健康，增强能量。嗯，是嗯，马上菩萨就能感应到我们吗？师傅，
那很简单了。如果你很心诚，叫一声就灵了。 像师父、像师父这种，我一念一动的菩萨就知道了，这很简单。所以举个简单例子，你手机一拨号码，他对方就马上就知道了呀。
哦，明白明白。嗯，师父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吗？只要心诚的人一念一报，菩萨就知道，是这样吗？师父？
肯定的，100%的。
哦。嗯。哦，那请问师父，菩萨是怎么记录我们的功课的呢？
菩萨用不着记录的，你们的、你们的功德由天上的天官啊，你这个人现在的境界如果已经在天上了。比方说你在人间不做坏事的话，为什么师父经常说有些人现在人在人间已经在天上了？因为他已经在做天上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做坏事，所以他在天上。他在天上的人呢，他就有天官来记录你的福报啊，天官记录。如果你不好的东西呢，你这个人现在还只是，如果你现在如果死掉只是能投一个人转胎，那么就是你的好的不好的全部由地府的官，地府的官给你记录，是这样的，不是菩萨记的。菩萨是什么呢？是给你能量帮助你，但是真正的值日官呢还是天上，是吧？有他们专门有管这些的。还有的是你的心，当你的心呢就是你的一个软件，你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是通过你软件出来的。你的电脑再好里边没有软件行吗？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软件呢、
哦、
已经记录了你所有的肮脏的和高尚的东西了。只不过我们是把软件拿出来把肮脏的东西洗掉，把好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软件里边，是这个概念。啊，并不是菩萨说他帮你记录，是你自己已经记录了你的一生了。就像我们做人一样，你的一生好坏都是你自己做人做出来的，对不对啊？
哦，
你看
明白了，明白了。
师
父、啊，师
父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人一出生，你的身体上就会，就是天界或者是地府就有一个记录仪，就记录着你一生的善恶，
不是
这样吗？师父，
是你只要是个电脑，你就有储存量呀、你已经开始储存了呀。这些储存的话你只要一接上 internet 嘛，就是连网了嘛，你就连到地府连到天上了呀，是这个概念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
师父您说有的人身上有赌魔有色魔等等，有些魔是附在人身上做坏事，请问我们如何请走这些魔？主要是念小房子吗？我们念了以后这些魔就拿到小房子会怎样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我曾经讲过魔有两种嘛，魔有两种，一种魔呢它是带有那种灵体的，还有一种魔呢叫影魔，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影魔呢，哦，不是跟你讲的，刚刚跟那个小虎讲的。影魔呢就是说你是看不见的魔，心中看不见的魔，那么这种呢是你意识当中的魔障啊，就是说你脑子里突然之间想贪人家，想恨人家，想占人家便宜，这种都是魔。那么比方说你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人家很有钱拿钱出来了，那么你这脑子里的魔就出来了，我偷他皮夹子吧，那么就这魔就出来了，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还有一种呢是附在你身上的，附在你身上这种魔呢就比较厉害了，它可以让你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再问一个，就是您就是有多次了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给别人看图腾的时候问，就是这个人找不到了失踪了，师傅呢就找师傅给他看，师傅就说我不会讲的，是好是坏我不会讲的。师傅您对于他这个人失踪是好是坏您不讲有什么道理吗？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当然有道理。你比方说他这孩子失踪了一年了，对不对？你告诉他死了，他伤痛欲绝，妈妈说不定因为你这句话妈妈自杀了，妈妈或者含恨而走了，你这些不是害人吗？你不是动人因果了吗？对不对啊？这是一个。
对对对。
第二， 你就是告诉他在哪里，他本来这个命是这样的，你现在他还在受苦，没死，但是他在受苦，他的苦还没受完，你现在告诉他在哪里，你不是泄露天机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这个怎么能讲呢，对不对啊？所以像这种事情、
哦、明白了，
你讲给他听也好，不讲给他实际上都不好，因为这些东西泄露天机的啊。过去有些人就是经常在农村的巫婆讲、
哦、
讲了之后没几次地府的官就找到他了啊，来来来，你不是很喜欢讲吗，来到地狱里去讲吧，趴下就把他拖走了，很多巫婆们就这么死掉的呀。所以
是的是的，师傅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巫婆最终的结局，我听说几个都他们都不好，巫婆的结局。
那当然了，因为你看见哪个巫婆特别有名了，对不对？
嗯，我们师傅，我们这比如我们这边吧，有一个很出名的，结果最终的结局就他就有60岁左右被人杀了，就是这样。
啊、
嗯，很多人去找他，真的结局不好。
你想想看，被人家杀了，你讲问、嗯、你问问看，他不是能算吗？你叫他自己算算，他为什么会被人家杀掉了？他为什么不算出他自己？他自己有这个劫，为什么不能躲过了？说明他还不行呀，他到了命根。
对，你说是啊，师傅，你像他，你知道吧，师傅，他就是说拿人家钱，人家说是他给人家找工作，结果他没给人家找，那个人直接就到他家里，就他一开门，他一刀子就把他的头割下来了，就这样，很惨结局。
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个人并不是为这个钱的问题，这是这个人身上已经有地府的官了呀，就是有地府的、就地府的差小鬼上来了。小鬼就是要这个时间要拿他走的呀，啊，像他这、像他这种死法嘛，一定下地狱的呀，嗯，所以你要知道弘扬佛法，你要知道像这种一定要有能量的，没能量你是整天骗钱的，小鬼到了时候一看你，嗯，损坏地府的名誉了，在上面乱动地府的这个官文了，因为很多这种人呢，为了帮下面。啊，都会这么说。我这次在澳门，他们也有一个人来找我，他也是在香港很有名的，在庙里的，经常帮人家批八字啊，啊批那个批命啊，然后哎呀灵的来教他也是小神仙，啊过一会儿，这现在看我的时候，这全身都是癌症扩散，我看他是已经被地府已经绑好了，全身都绑住了，所以他全身都抽筋了，酸痛，因为我看到的已经地府把他都绑好了，就差绳子一拉，到时辰还没到呀，就像很多人就像很多人关在监狱里，就是判死刑了，就是等时间到了嘛，拉出去枪毙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不能做。
哎呀，师傅，他泄露太多的天机了，是这个原因吧，师傅？
对呀、啊，对、啊，你泄露天机，你是为了赚钱呀、啊。台长有时候跟大家弘扬开佛法，给大家看图腾。第一，台长什么都不要；第二，台长是
台长一分钱也不要，
为了救人的，我是为了救人的，不一样的呀，概念不一样的呀。
是。对，师父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你好好的学佛修心，帮助别人，师父就别的什么也不图，真的是这样、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图什么了？有什么好图的？要好的话，回天上去过好，享福的日子都是在天上，人间苦哈哈的，对不对啊？所以
是。那师父，你说的这次不是澳门见你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给人家看的，那这个人是今生就是可惜了，他有这种，就是说是他有这种。给人家看八字，这种是不是有这种灵感天赋？
他不是
这样，他不弘扬佛法，真的就可惜了。这样一辈子就完了。
我看到他是天上的护法神。
哎呀。
嗯。那个时候、
哎，
最早的时候也是看到之后嘛，就说了嘛，大家就围住他了。那么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嘛，他就不停的给人家看了嘛。看到后来就看出事情出来。
那这样他被走了之后结局不好，这样不就这个人不就瞎了吗？师傅，
完了，整个都完了，天上护法神都做不了了，下来了，整个没
做不了了。哎呀，
就等于一个官、
哎、
一个官本来从这个从一个部里下来的、 对不对呀、啊？
嗯嗯。
不理到了乡下之后，吃喝玩乐，啊，然后不做好事，最后被乡里的镇，这个乡里的那种送到镇里，镇里送到市里，然后就被法庭就判掉了嘛，就从此以后回不了部里了呀。
哎呀，这种就是师父说的已经迷失方向，已经不、
啊、
哎呀回不去吧。
啊，完了，结束了。嗯。
哎呀，好的。哎呀，好，哎，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师父您辛苦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嗯，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喂。
哎，你好。
喂，你好。
请说。
喂，师父啊。
啊。
喂，师傅，嗯，好，师傅、
啊，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哎，我没想到，我今天打通了。师傅，你身体还好吗？
还好，喉咙痛。嗯嗯。
喉咙痛啊？
嗯。
师傅，你要保重身体啊！你这个最近你回来应该是很辛苦的。
太累了，嗯，太累了。
嗯，师傅，我想请问师傅几个问题。
嗯。
就是那个自修经文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嘛，那我们那个在。念自修经文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念啊？因为那个念自存小房子的话，如果是想着某一个人的话，那这个自存小房子会直接用，那念自修的礼佛的话应该就是怎样来念啊？就是就什么都不要想，就和菩萨说对不啊，如果我想着某一件事情在忏悔的话，他这个当下是不是这个就用掉了？
他是这样，自修那个念礼佛的话呢，小房子呢，自修念这个各种各样经文呢，最好意识当中不要有好像我要求某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用掉的，听得懂吗？
嗯，
啊，就是这样。
哦，那就是什么都不要想，然后
你可以想
跟菩萨说对不起，
你可以想，我会，我忏悔，我经忏悔啊。我今所做皆忏悔就可以了吗？
哦，就这样的吧。
嗯。
哦，好的，谢谢师傅。嗯嗯，师傅就是我们在就是对陌生的人嘛，然后对自己的一些误会啊，还有语言上有争执的时候，就是可以做到一笑了之就无所谓。但是如果是那个身边的亲人啊、家人、朋友，就是与自己有争执或者是有嘲讽误会之类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往心里边去。嗯，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样来放下？
这个首先就叫执着呀，你把家里亲人跟当成众生一样嘛，好了，就没分别心了呀。因为你把家里的亲人当成亲人，把人家当成外面人，你有分别心了，所以你就发摆不平了呀。摆不平嘛，就这么出来的、
哦，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哦，我知道了。
嗯、
谢谢师傅。嗯，师傅就是就是有一位同修嘛，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嗯，他说就是以前读到过一些经文，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情景，非常让人向往。我们心灵法门现在也有自己的净土。很想和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妈妈一直在一起，能这样，为了让我们更加有信愿脱离六道，能不能让师父说一下心灵法门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殊胜情景？
实际上，心灵法门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划出来那块地啊，也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划出一片天了，听得懂吗？就像
嗯。
就像你都知道，比方在人间划出个特区一样的，明白吗？道理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呢，天上呢都是一样啊，人呢脚踩莲花啦，啊，莲花呢可以转换成你家的房子啦，还可以呢让你啊有这种水呀 这个琉璃呀、玻璃呀 然后呢吃猪玛瑙啊。啊，这个百鸟啊在叫唤呢、它最主要特点呢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啊，那种感觉啊，空气啊新鲜呢，而且让你觉得呢在仙境， 我就想问你，你旅游过很多地方，你到了有些地方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但是你一到这个地方你就感觉像仙境一样，就那种感觉啊，小水潺潺流水了，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个时候花草遍地了，你就想躺在草上看着天，就是躺在草上草地上，温暖的气候啊，四季如春，然后呢，
哦，明白了，
然后
师傅，那我们
你要走路的话，
那我们
踩一片云就可以走了。
那我们师傅，那心灵法门的这块净土是不是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
对了，你这句话算你有智慧了，实际上都是一样，天上只要超出六道的话，天都是很漂亮的，都是一样，只不过我就问你，很多国家很干净的国家，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环境你看的都很像的，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我知道了，
啊，
师傅，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2月2号的图腾录音里面嘛，师傅指出一个同修的莲花找不到了。师傅是说这位同修可能就是修修，然后他就不修了。那如果是拜师的弟子，他之后就到其他地方去修了，跟着其他的师傅修心修行，也是在做功德的，那他的这朵莲花天上还在？
肯定没了呀，因为这个莲花是心灵法门帮他栽上去的，你不修心灵法门们，肯定就栽下来了，那么他要跟着其他的师傅们，其他的师傅说不定也有什么其他的莲花，或者我都不懂，那么然后嘛，他在跟着人家好好修，说不定也能在天上栽个什么花的，就是这样。
哦，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不同的法门都不一样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不同的大学毕业，对不对？大家都学的同样的医学，或者学的一个经济，或者学个医学，那你说不同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你说有没有分别的？当然有分别的。
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
你比方说跟我们是跟观世音菩萨学的，对不对呀？还有的人跟某某其他菩萨学的，你不一样吧？当然大同小异，都是学佛了，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有吧？当然有了，对不对啊？导师不一样嘛，
知道了。
你比方说你是清华大学的，人家当然说清华来的，来的校友。我们在一起做，人家这个公司老板是清华大学毕业，他当然愿意招清华大学的学生了。
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想，师傅让解一下。这个梦是一月份的时候同修做，同修的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在49天之内做了这个梦。他说他梦见和父亲和这位同修一起坐公交车。然后父亲的面容很年轻，然后父亲拿出一个同修平时的皮夹子还给了同修，然后父亲就不见了。然后想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父亲走了不啦？
走，就是已经去世了，在49天之内的。七49天之内，然后他就想说问师傅，这个父亲是投胎了还是问他要小房子？
当然问他要小房子，49天没那么快走的。在中阴身的话，在中阴身至少待满49天才能投胎呀，投胎也得49天以后啊，明白了吗？除非你是有修为的人，特恶特善的人，用不着等到49天，直接拉到地狱去，或者直接上天，就是这样。一般的人全部经过49天，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师傅，你要保重身体啊，我们都很爱你的。你不要太辛苦了。我听你在印尼的那个开示的时候，师傅就说这边痛啊，那边痛。师傅应该就是背了很多夜班。
那当然了，天天晚上，天天晚上有很多就是法会上的那种人家来问图腾的那种灵性来找我的。没办法，找了嘛，你就只能笑笑面对啊，那怎么办？你要救人，哪有不给人家背的？你说是？好吗？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你保重啊，我们会好好修的。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喂，哎，师傅您好，请教几帮同修请教几个问题，就是同修说，就师傅开示过高血压病人吃普通丹参片，没有高血压的可以吃复方丹参片，但是国内普通丹参片特别难找，都是复方丹参片，那高血压病人可以吃复方丹参片吗？
可以少一点，吃的少一点，嗯，
就是吃三粒的改成吃两粒这样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概念，是本来是三次的改成吃两次或者一次，嗯，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开示。
量不要改，量是它是三粒，但是呢，
就是次数减少。
对对对对对。
哦，明白了，好，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同修问题是，就说他之前改过名字，然后升文了，后来又找人看了一下，说改过的名字不太好，然后后来他做小房子，就是念功课念小房子呢，就是用都是用原来没有改过之前的名字，可以吗？还需要对他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名字做一次升文吗？
应该是改过喜欢的名字再做一次升文吧。
就是把他的本名再升一次文是吗？
嗯，对的。用哪个名字就升哪个文。嗯。
但他后来用他原来，就说他升文之后呢，他又用他原来的名字烧小房子，那个小房子还能收到吗？
嗯，不知道，说不准的。嗯，应该还能收到，但是比较麻烦在下面。嗯，就像邮局一样的，你改了地址，人家老邮局的人就是他还能帮你送到老地方，但是这个有不能保证的。嗯。
哦，如果他有许愿的话，那些许愿的小房子是不是就得重念呢？
应该是。
好，感恩师父开示。嗯，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同修他妈妈不认识字。通过听跟读念经，然后之前念的小房子呢，那个点的红点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听说红点要点大点，结果点满了烧了四张，请问师父如何忏悔？他妈妈觉得对不起菩萨，
啊，
就把那个点点得太满了。
啊，没关系的，这个无所谓，跟他妈妈讲不要芥蒂，没问题的。
哦，那好的，那让他听录音，那他就放心了。感恩师父，今天没有别的问题了。感恩师父开始。
再见，再见。
啊，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喂。
喂喂。
哎，你好，请讲。
喂。
请讲。
哎，是台长吗？
嗯。
喂，听到吗？
听到。
喂，台长，听到吗？
讲吧。
啊，好，台长，我想请问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在工作上很忙，因为我们做创意的，如果说在电脑时候花很多时间，一天基本要12个小时以上。然后这个情况之下，若念大经文，像大悲咒跟心经，是否不如理不如法的？
嗯，要看你创意创什么东西。如果你创的是、创的是比较正规的，你可以念经，增加你的灵感的，会非常好的。嗯，
因为好像我们就是在网上必须找那些卡通的动画还是卡通的图案，如果这样的话再找图案，基本是我不用头脑去想，就是看那视觉好看的图案卡通就下载下来，这样去念大悲咒的时候同时念大悲咒是可以的吗？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很多时候一天十二个小时在工作，好像很多经文都念不上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这是不开智慧，你只要不是乱七八糟下载这种乱七八糟男女的事情
啊，对，
都可以用的，没事
的。都可以的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要是许愿渡人的时候，法布施还是怎么样都是算渡一个人对吗？在网上法布施。
那当然了，嗯，
嗯，然后，然后就是，如果念经的时候穿，有没有说穿浅灰色的衣服，偶尔穿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完全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都可以，嗯，
都可以的是吗？
嗯，
啊，那好的，可以的，谢谢你。台长，然后就是我最近把佛，在家里的佛台的像全部拍下来，然后拿到新的。家，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嘛，然后拍了菩萨像，有太岁菩萨，然后观音菩萨，还有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像。然后如果在新家，就那个照片，一般要磕几个头呢？早上？
七个头啊。
七个头就可以了。
嗯。
要看着某个菩萨去磕头，还是这样整个这样扣七个就够了？
整个扣七个吧。
整个扣七个啊，好，还有，台长，我就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看这个做法是如理还是不如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司会说，我们假设说我们的工资是这么几万块钱，然后公司会想给你少一点工资，然后希望你拿多一点发票来，补那些，然后因为如果可以发票的话，公司会付少一点钱，这样感觉有一点在欺骗国家的税这样。这样因为他们公司要我们这么做是如理如法嘛？
嗯，
我们修佛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首先呢，当然不如理不如法，对不对啊？遵纪守法，学佛人必须要的。第二个呢？该报的就可以报，不该报的不要报，对不对啊？
是。
如果你真的生活上需要很多东西要报销的，你当然可以把工资省下来做一些报销，只要是工作上用得着的，如理如法的都可以做，没什么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了解。
嗯，
是的，是的，因为我跟公司说，我不可以帮你们欺骗那个国家的税的。
你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这么讲，你就是说我。你就跟他们讲啊，我要该报的我会报的嘛，好了，你话不要太多嘛。有些事情人家在造业啊，做错事情，人家有人家的报应。那么你去动人家因果之后，你说不定会惹麻烦的，听得懂吗？
了解，
嗯，
了解，嗯，所以说不要去这么讲就好了。嗯，因为有时候他们给我们房租，他说我给你房租补贴是多少钱，然后有些公司说你要给我要买一些发票给我，我不管你租多少钱，我是说那我其实也不想要骗公司。
那很简单了，你租多少钱你写多少钱嘛就好了。
就好了，对。
好了，不要讲了。
行，好的，可以感恩台长，感恩菩萨。
嗯，好，再见啊。
谢谢，再见。
再见。喂，你好。喂。
跟我说啊。
喂。
喂。
啊。
师傅好，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您好。嗯。那个我想向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业障和功德的问题。您说那个就是小的业障，功德稍小的业障，是不是功德也就没了，然后业障也就没了呀？
听不懂，
就是讲，
想想一点。
对不起，师傅，我就是想问那个，就是对于小的业障来讲，那功德去不是可以抵消业障吗？
嗯。
那么是不是就是功德也没了？但是对于大的业障来讲，是不是有的时候功德是一种光一样的，然后它能够 cover 这个业障，但其实业障并没有真的消去。
不是这个概念。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你今天偷人家东西了，然后呢你又去做好事了，从理论上来讲你做了好事了，被人家表扬了，偷东西人家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么你说人家说你都是说你好人，那么你这个业障有没有啊？还是存在的呀？
还是有的
啊，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就是说
只有把自己这个拿出来， 自己念礼佛消。
嗯。
消掉了嘛，就没了呀。
嗯。
嗯。
还是就是大的业障也是能够完全消掉的。
大的业障很难，很大很大的就很难了。小的业障可以，明白吗？
哦，师傅，对不起啊，师傅，刚手机有点问题。那个，嗯，我明白了，师傅。那个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印尼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同修啊，发现他们就是特别敏感。他们就是礼佛稍微多念几遍的话，就会特别的不舒服，然后也会经常的感知到灵性，也就是对灵界的事情特别敏感。这个是他们当地地区的问题，还是说因为他们特别干净啊，还是怎么样啊？
实际上特别敏感，对于一种灵性特别敏感，并不是一个干净阴气比较重的人都能感受到灵性的存在的。
哦，
嗯，
是因为阴气比较重，是吧？
嗯，是这样。
哦，明白了。
嗯，
师傅，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对，是一个梦，他就是梦到那个他本来就是跟他先生说要那个换那个佛台上的那个，竹子，然后结果他就梦到他们家，不是在他们家，他梦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梦到佛台上的竹子全部都枯萎了，然后叶子都掉下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做梦做到叶子枯萎掉下来，说明家境在走向不好呀，走向贫寒呀。
对不起，师傅，我刚才没听见。
家境贫寒，走向家境贫寒。
啊，家境的事情。跟不是说他礼佛有什么不如礼佛法这方面的事情。
并不是。明白吗？
因为信号特别不好，师傅。那个，行，那我明白了，师傅。那我想问问你，我那个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呀？
是你家竹子掉下来了。
不是我家竹，不是我做的梦。那个梦，对，那个梦我明白了，我在听录音吧，因为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就是我想问师傅，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啊？请师傅批评我吧。
我不知道。你自己最知道了，一个人自生佛，自信佛，自己都是佛，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做错什么，这就叫悟性。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什么，这是最危险的，明白了吗？好好努力啦，做人要自律，做事情要自律。脑子里动点邪念，动点不如理不如法的，马上在自己的慈悲心当中就不能生存，就会感觉到像个渣子一样要去除。这个时候就要广结善缘，多念礼佛。好啦，
师傅，我有没有对师傅做错什么事？
不知道。意念嘛，有一点无所谓，好好的修嘛就好了，明白吗？意念当中稍微有一点很正常的，这个菩萨也会原谅你们，因为你们是人嘛，对不对啊？这个很正常的，菩萨你只要在前面讲一句凡人肉胎嘛，你菩萨原谅嘛，明白吗？好吗？
明白。谢谢师傅。师傅，那个这个小姑娘打电话，我给她，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喂。师傅给师傅请安。师傅，我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您上次就是说微信上如果那个合适的那个贴图嘛 emoji 不能发超过三个对吧？那我们可以用跪拜的那个贴图吗？就是有一些贴图是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跪拜的嘛，就微信上现在很流行，那可以用吗？
我觉得这个都没关系的呀，这个不成为问题的。所以我也没说过，我也没说过不能超过三个，都是人家自己说的啊。
那个核实的贴图没说过吗？
没说过，师傅没说过。
好，可以，谢谢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那个 wasabi 算辛辣吗？
什么瓦萨比啊？啊，瓦萨比，瓦萨比，瓦萨比可以吃的，瓦萨比没关系，通鼻子的，少吃一点吧，
少吃一点。
记住，当一个人任何有刺激的时候，天上都会知道。如果你吃瓦萨比吃素的时候，你啊一下子刺激一下，天上都会知道。因为当一个人在浑身抽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天上都会记录的。你做一次畜生事情嘛，天上就把你记录一次，地府就记录一次，那么你以后就做畜生，因为你特别喜欢做这种事情嘛，你就经常下去啊。听不懂
啊？
哎，是这种概念。所以我沙比嘛，就是吃的时候嘛，就是这种芥末嘛，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吃的时候是吃素的，你一抽筋嘛，天上知道一看啊，吃素蛮好啊。如果你正好在吃生鱼片，你这个一抽筋眼泪掉下来了嘛，天上一看好啊，你又吃荤的。哈哈哈哈
哦，懂了懂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一个梦，就是我有一次梦见我一个家人不在，然后我就哭着，就是哭着跟，我就哭着叫师傅，就说，就一直哭着叫师傅，然后忽然间就一个意念，就感觉是师傅给我的，就是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后我就在梦里就很舒服很舒服了。对，请师傅
讲
一下这个
梦。这个还要讲啊，师傅的法身啊，救你啊，现在说明你跟师傅的缘分还不是很深。一般的人嘛，一叫嘛，师傅法身直接就去了。
那我梦到家人去世嘛，然后您就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这就是告诉你家里有人会有麻烦了，身体会不好，要当心了。
OK， 对不起师傅，这里信号有点不好。然后另外一个梦就是我梦见就是师傅你这样在开法会这样子，然后就梦到妈妈就哭着在师傅面前就说这工作的事情。对，
这个就是帮你妈妈在化解，帮你妈妈在加持呀。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然后还可以问问题吗？对不起。
你再问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梦到，我在就是我们观音堂不是可以供观世菩萨像吗？然后我就梦到说那个像太小了，就不能供，就要变成护身符。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就观世菩萨的像。
没听懂你说话。
就是我梦见观世菩萨的像，就有很多观世菩萨的像嘛，就感觉说那个像太小了不能供，所以就变成护身符，就是感就意念就说这个菩萨像太小了可以供，然后就可以变成护身符。对，
什么叫可以变成护身符啊？
就是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到观音堂结缘观世菩萨像嘛，就是很大、很大张的嘛、但是梦里呢那个像就感觉说那个像太小了不能供，所以只能变成护身符这样子。
这个没什么的，这个你要观世菩萨没来，请回家没来。
但是梦里感觉有几张哎。
就是没来呀、几张都没来。
OK。那要怎么念经吗？
给观世菩萨专门烧香呀。
给观世菩萨什么？对不起。
专门烧香。
Okay,
请他能够注入宝相之中，他不一定注入、但是呢他不一定来，但是他在上面只要他点头了，你就可以就感觉到观世菩萨的佛光普照了就可以了。
就是我家的佛台嘛。
对了，好吗？
好，明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梦见我在一间家里，然后那个家里有炸弹，一个家里有炸弹，然后我就出去了之后我就感觉说不行，家里面有一个家人在里面，他就我不可以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嘛，所以我就陪他进，我就走回去那个屋子里，然后屋子里就很清楚是有炸弹，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然后忽然间看到窗外就有四个一半的彩虹，四个半彩虹，然后我就想说哦，菩萨来了或者佛菩萨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像出去的感觉吧，然后就看到一点点就是那个 看到一点点都没看完，然后就我要出去的时候就那个彩虹就不在了。
这个没什么，看见彩虹是好事情，好吗？
嗯 ，OK， 现在家里有炸弹，就那间家有炸弹，这没事吗？
嗯，家里实际上说梦中做到有炸弹，实际上就是有灵性啊。嗯，
有什么？
灵性，十七张，十七张小房子就可以了，好吗？
嗯，好，明白。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感恩关心，菩萨，师傅辛苦了，
再见。
师傅保重，谢谢。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星期六5点钟可以打悬疑综述节目。好。